周若冰施施然地坐上了小晴的办公椅。来之前他想过了，为了避免惊动，他不以法律顾问的身份检查小晴留下的文件，而是以整理遗物为借口寻找他的电脑库存。稍请，一份关于竞价收购澳洲 KH 生铁厂的财务紧急报告引起了周若冰的注意。1997年5月11日，董事会与专家确定最高收购现价为人民币1亿2000万元。7月5日，德国 A 集团介入竞争，钢铁公司突破现价，以1亿3200万收购，未果。7月15日，杜琪圭再次要求突破现价，申请收购现价至1亿6700万。7月18日，董事会决议1亿6700万为最终现价，如超额则放弃收购。12月5日，项目分管副总裁李建国追认钢铁公司2亿8000万收购申请。周若冰凭着职业的敏感挑剔出其中的蹊跷。既然董事会决议1亿6700万为最终现价，如超额则放弃收购，那么杜琪圭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再行突破呢？而李建国事后又为什么以个人权威零破集体决议给予追认呢？周若冰并没有意识到因为瞬息的停顿而丧失了进一步阅读下文的宝贵时机，莫名正在监控室琢磨阿奇留下的部分 FAX。 当他起身泡茶的时候，下意识地向监控屏幕投射去一瞥，发现周若冰在财务部检查徐小晴电脑内存时猛然一个吃惊。莫名立即电告李建国，要求计算机中心采取应急措施。正在往下查阅资料的周若冰忽然发现屏幕上的文字发生了急变，一个个一组组的像蝌蚪一样的扭曲着舞蹈着，忽又变成台湾码，模糊不清了。周若冰大惊失色，眼睁睁地看着屏幕上文字被逐渐地消逝，他迅速地按下了复制键，电脑飞快地完成了复制程序之后，周若冰把变形的文字关闭，恢复到主菜单。再行打开公文包内其他的文件的时候，差时瞠目结舌，所有文件档内全部成了空白。周若冰怀着一线希望，在搜索栏里键入文件名，按下确定之后试图找回他们，但屏幕上跳出对话框，程序发生致命错误，储存在 A 盘的文件已经丢失。稍顷，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片耀眼的蓝色，并警示因操作错误死机了。周若冰困惑不已，取出复制下的软盘之后，给计算机中心的化工挂了个电话，请求见面。这超级王姐不因人事的永远天真，给周若冰和徐小晴印象美好，所以彼此一向很投缘。他立刻答应，并约在财务部所在的楼面的电梯口见面。周若冰赶去的时候，化工在电梯内向他招手，示意他走进来说话。周若冰看着化工好像很紧张的脸，笑着问，你害怕走廊里的那些监控器呀？啊，不，再精明的监控器也有盲区，我是害怕那个保安部长。莫名，对，他无孔不入， 所以小晴和我们都特别害怕这来自乡下的狼。周若冰顿起警觉，那么小晴也受到他的监控，谁也不例外。连阿奇也忌讳着他三分呢。化工脸色还是洗不去的紧张，伸手按下电梯启动键钮。现在你说发生什么事了？周若冰把刚才电脑发生一系列变异怪象告诉了他。化工听得瞪大了洋娃娃般的眼睛，妈呀，刚才是你在使用小晴的电脑啊？
是啊。
化工自觉好笑，大水冲了龙王庙了，那些变异怪象都是因为我释放了病毒，把危机运算程序给破坏了。这会儿轮上周若冰惊傻了眼，
是你？
是啊，
我接到保安部转达的总裁指令，要我呢彻底清除小晴电脑中的文件。电梯下降到了底楼，但化工按动键钮，使电梯重新升上。周若冰越发感到狐疑，那你怎么能够进入小晴的电脑，向她释放病毒呢？
也不光小晴的那台电脑，大华局域网上3666个的危机终端，我都能够强行突入他的运算系统，颐指气使哦。
化工很高兴，也很得意地笑着，神气活现。周若冰惊讶了，哦，你还那么神道啊？化工也颇感奇怪，怎么，你不知道总部的计算机中心安装着猎鹰监察软件吗？周若冰一愣，眼前立即闪过那份疫苗猎鹰在你背后追踪的文字。但他想得更深一层，你怎么会认为我该知道猎鹰的存在呢？哎，上回呀，蓝总向老爷子和杨律师请教过猎鹰的法律问题呀，杨律师还看过我的操作，他没有告诉你吗？周若冰心里一咯噔，额翅惊扬，
对，
他没有告诉我呀。骤然他提问，你能不能带我去参观一下猎鹰的工作程序啊？
行啊，你也是大华的法律顾问嘛。
化工浑然不知各种种种的微妙和厉害，一口答应，并按下电梯指示键钮。电梯到了18层之后，早已守候着的莫名突然闪出，
周律师，抱歉。
他一指警示牌，笑着念道，计算机库房重地，非操作人员严禁入内哦。
周若冰微笑的说，
莫部长，我是大华的法律顾问，按照有关合约，我有权利检查计算机中心使用的电脑微软是否合法。很遗憾，我执行的是总部保安制度，除中心操作人员之外，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计算机库房。莫名勉强的滞留住脸上的笑容，但口气突变强硬，
是吗？
但假若大华的保安制度设立连法律顾问都无法突入的禁地，那么这个制度的本身就不合法律。
周若冰神色坦然，莫名颇为老道的笑了笑，
作为法律顾问，你有权对保安制度提出修改意见，但在制度没有改变之前，作为保安部长，我却有权拒绝你进入，
是吗？
那是你滥用权力，你可以向总裁室提出指控，但现在请你离开。
莫名脸色阴沉起来，那双直勾勾的眼睛陡然发出幽冷的光，直逼周若冰。周若冰却满不在乎地对不知所措的华工一扬手：“华小姐，我们进去，在大华本部不能存在阻止法律顾问到达的禁地。”说完他一步跨出，但莫名抢身欺进，挡住了门口：“站住，如果你执意违反保安制度，我将对你采取措施。”话音刚落，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娇斥：“放肆！”周若冰回头望去，只见阿奇冷着脸走来。周律师说的对，大华没有法律顾问不能到达的禁地。阿奇给莫名一个白眼：“我以总裁助理的名义命令你走开，并向周律师道歉。”莫名看着阿奇稍显犹豫之后，力荐公顺：“好吧，我向你道歉，周律师。”莫名畅畅的离去，留下了森森的一瞥。阿奇示意化工开启计算机库房，礼貌地请周若冰先行进入。化工开心地向他表示感谢：“你来得及时，为我们打狼哦。”阿奇难得一笑地发布指令：“你启动猎鹰吧，按照周律师他的要求接受检查。”化工高兴地应声，执法熟练地操作控制键盘。猎鹰再次显示了现代化微软技术所赋予它的诡秘而神奇的功效。它随心所欲地纵横于大华数以千计的电脑危机之间，肆无忌惮地擅自开启他们的公文包，偷窥危机主人的操作运程，并窃取秘密保存的信函文件。其大胆妄为恰如捡镜打劫，惊得周若冰一愣愣的，竟然不知所措。好久他回过神来，向阿奇指出利用微软技术秘密窥探员工的公文包有侵犯隐私权之嫌，要求他转告总裁室，立即撤除猎鹰装置。阿奇为此给坐镇办公大楼本部的李建国打电话，转述周若冰的要求。李建国和莫名正为周若冰不经总裁室批准擅自调查徐小晴死因的行为而恼怒，一闻此情更如烈火烹油，立即向谭家湾船坞施工现场的蓝思红请示，要求以大华的名义阻止周若冰的胡作非为。蓝思红听完李建国的请求之后，半玩笑半认真地批评：“你们是想借钟馗打鬼吧？可我没有那个胆量敢和法律抗衡。”可这女人能够代表法律吗？李建国抗议着：“这我清楚，但大华既然请了法律顾问，那就该把无法确定是非的问题交给他们去审评。”梁思红说完下达指示，将罗家平、杨元辉请到计算机库房，他赶来现场一起参与讨论后做出决定。半个小时之后，在大华计算机中心库房内，针对运用高科技微软监测手段实施现代化企业管理而所涉的法律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和李建国莫名心情不同，阿奇、化工等女孩子更感兴趣的却是这痞子律师和他的恋人之间的较量。杨元辉左手叉腰，将西装襟往后捋去，颇有风度地发表他很庸俗、很幽默、也很有道理的高见：“办公电脑嘛，它的性质是大华的劳动工具，比如机械厂的车床、刨床、轧钢机，你使用它干私活呢，就是违纪嘛。而猎鹰呢，就像监工，
当他发现你在干私活，就冲上来阻止你，并处分你。你能说他不合法？
不不，
不合法的是你自己。你在利用国家和集体的劳动资源干私活吗？而他绝对合法，他是保卫国家利益、保卫集体财产的勇士，是维护企业规章制度的先锋大将。他的勇敢和正义，那完全像我们律师一样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怕流血牺牲。是不是啊？阿奇和化工等女孩子为他有声有色的表现忍俊不禁，周若冰一肚子的气，但又好笑。蓝思红也笑容可掬。杨律师说得太形象、太生动了。突然掉过头来，含着几分溺爱的看着周若冰问：你怎么看待呢，周律师？
我得先请教一下杨律师啊，这车床、抱床、轧钢机能不能储存你的思想啊？就储存你刚才那段生动精彩的演说呢？
他嘴唇边的笑意浸润着狡黠。杨元辉不介意地回答：
这当然不能，机器呀，铁家伙，死笨，没有记忆。
好，这就是电脑和普通劳动工具的根本区别，因为它能储存使用者的思想、心得、体会以及种种个人化的认知、认识，是不是？杨元辉猛然觉悟自己落进了周若冰的圈套，一时回答不上。
这，可是，
别可是，周若冰晶莹的眼睛上，那两尾楚楚动人的翠羽突然惊起，直逼他的情人。
我问你，是还是不是？妈呀，你像在法庭上审问我呀！
周围的人激起了一阵哄笑，周若冰也抿起鲜红的嘴唇，强忍住好笑。
这很清楚，你无法回答，不是吗？啊，那好，就算是。
杨元辉说着，周若冰得理不让，既然你承认电脑和普通劳动工具不同，能够保存使用者的思想、心得和个人化的知识，那么它就产生了使用者的隐私权问题。是不是？
可问题是，你在没有人胁迫的前提之下，把隐私储存在属于公共财产的办公电脑上，那么法律上可以视作主权自愿出让，或说自愿公开。
这痞子还真不赖，用法精熟自如，让李建国和莫名为他一起喝彩，连老爷子也感觉到杨元辉不无道理。但周若冰也足够机敏，可你忽略了一个法律上可视作隐私权自愿出让或自愿公开的前提，那就是他或他必须了解猎鹰装置的存在，了解把隐私存入大华办公电脑和在互联网上公开隐私并无区别呀。这一说杨元辉哑了，他知道猎鹰眼下是执行秘密监视，倘若公开的话，即便员工不提抗议，那至少它的作用和功效将大打折扣，乃至于毫无意义。这个时候莫名跳出来助阵说：可办公电脑既然是公共财产，员工就不应该储存属于他们个人的思想或资料吗？他这一说被周若冰马上给顶回去了。21世纪了，你还想把劳动者变成没有思想的机器吗？何况即使他们不该储存而储存了，你也没有权利擅自搜检他们电脑的数据库、公文包，这和非法搜查、搜身性质一样，除非你得到警方的许可。 这个时候李建国大为不满，他挺着灌满酒肉的将军肚站出来，大眼红红的打混账，检查电脑数据库怎么能够同搜身搜腰包联系起来呢？大华的管理制度没那么专制吧，我们是民主管理，当领导也不是工头，这社会主义封建资本主义的区别你要搞清楚哦，搞不清楚这大是大非的问题就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蓝思红神情不屑地忽然喝断，你别唱高调了，大帽子哄人呢。接着说，周律师说的我看很值得回味，周律师至少给了我一份新型的思想认知模式。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更应该注意尊重和维护员工的权利，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尊重或塑造员工的个性，那也是在倡导企业的个性，这符合时代和发展的需要。他的话令周若冰肃然起敬。罗主任，你看猎鹰的问题怎么样处理才妥当啊？观战已久的罗家平这会儿显示出他的老练和沉稳，他客观地说，鉴于这个问题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界定，所以关键不是能否安装，而是安装之后怎么使用的问题。他指出，如果按照周若冰说的公开使用的话，那么这无疑将影响猎鹰的监察功效，但如果秘密使用，按照目前的方法任意地闯入员工的电脑数据库实施检查，也的确有侵犯隐私权之嫌，所以他提了个合法的并可实际操作的方案。第一，大华方面可以利用猎鹰监察员工使用办公电脑的状况。第二，一旦发现有异常状况，总裁室可通知本人自己打开数据库接受检查，但不能够利用猎鹰直接进入该员工电脑数据库进行搜查。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